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加密货币这个东西，好像总感觉离我们普通人很远。一提到它，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代码，就是 K 线图，感觉整个行业越来越像一个纯粹的金融游戏，这让它好像很难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
你这个观察非常敏锐。其实今天的讨论就想深入聊聊这个现象。有一份简报开篇就指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加密行业正在面临一个过度金融化的风险，这让它很难突破早期的发展阶段。作者甚至提出了一个有点反直觉的观点：未来真正成功的 Web3 应用交易，可能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功能。
这就有意思了。我们总觉得加密就是为了交易，为了投资。如果交易不重要了，那它的价值在哪？
这就是关键所在。作者用了一个特别巧妙的类比，就像在互联网上，真正创造内容、发帖的人可能只占1%，剩下99%的人都是在浏览、消费和参与。未来 Web 三的世界可能也是这样，真正频繁做交易的可能也就1%的用户。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那99%的用户不是来交易的，那他们来 Web 三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这99%的人来干嘛？这个观点确实挺颠覆我认知的。如果说交易不再是核心卖点，那这些加密产品要靠什么来吸引用户，又靠什么来留住用户呢？
这其实是对整个行业思维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过去大家可能太执着于去中心化有多牛，技术有多创新，但恰恰忽略了产品最终是为人服务的，是为文化服务的。简报里反复强调，加密货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表达的媒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盯着技术和金融属性看，更要关注它怎么满足人最根本的表达欲和社群归属感。
我明白了，所以如果我们不从一个技术极客或者金融玩家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一个想在数字世界里找点乐子、找点归属感的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关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正确，普通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们愿意反复回来、能产生情感连接的地方。说白了，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数字咖啡馆，而不是一个数字赌场。这就要求创始人必须重新思考，怎么把加密的底层技术转化成能承载文化、激发表达的载体。这正是作者呼吁的，要跳出那个纯金融的圈子，去拥抱更广阔的文化叙事。
所以，加密行业要想真正做大，就必须跳出纯粹的金融视角，重新看看它作为文化和表达媒介的潜力。要理解这种转变，我们或许可以先回头看看历史，看看钱和文化这两样东西一直以来是怎么相互影响的。
这个角度非常好。历史上资本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那可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没错，简报里就举了米开朗基罗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的例子。他本来是个雕塑家，根本不想接这个画画的活儿，但没办法，欠着钱，教皇又逼着他干，结果就这么不情不愿地创造出了人类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作。而这背后其实站着当时欧洲最牛的银行家美第奇家族。
对，这个故事太经典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核心观点：纵观历史，资本总是和艺术眉来眼去，最后一起孕育出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美第奇家族那可是15世纪的摩根大通，是整个文艺复兴的金融架构师。这告诉我们，很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伟大艺术品背后都有资本的强力推动。这就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在今天，我们的西斯廷教堂又在哪里？谁又是新的美第奇呢？
这个问题太棒了，作者也给出了他的答案。今天的西斯廷教堂就在互联网上，比如 X、Instagram 这些平台。而现在的创作者们不再是苦等美第奇家族的资助，而是天天盼着算法能翻自己的牌子。这背后的逻辑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太大了。过去，资本是直接给钱资助艺术家，现在呢，资本是通过收购和控制平台来间接影响文化的生产和分发。你看，马斯克收购 X，他自己就成了新的美第奇，他拥有了传播文化的教堂。在这种模式下，技术确实加速了文化变迁，但文化想做大，还是离不开资本。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当算法成了新的美第奇，那些不被算法喜欢的艺术和文化，是不是就更容易被埋没了？
但这种资本和技术对文化的深度介入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比如，当一个文化产品越来越依赖算法推荐和资本投入时，它会不会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和资本的喜好，变得越来越没深度，越来越没个性？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简报里也提到，当一项技术规模化之后，它原本那些激进的理想化的表达往往会弱化。比如一开始大家都在高喊去中心化革命，到后来讨论的都是怎么把单位经济效益做得更好看。这说明当技术和资本深度捆绑，文化为了适应市场，确实可能会变得更商业化，更趋同。但这又是一把双刃剑，这种结合也让优秀的文化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触达全球受众。
所以从米开朗基罗到今天的网红，我们看到资本一直在塑造文化的样貌，而承载文化的媒介本身也在不断进化。
是的，人类就是天生的表达机器。从在山洞里画画到今天刷短视频，我们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媒介。简报里提到古腾堡印刷机，它在15世纪把书面文字从一种公共的大家一起听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私人的可以自己默读的东西。
我记得当时还引发了一场道德恐慌，是吧？家长们特别担心，说自己的孩子不好好想着怎么投身工业革命，天天在卧室里偷偷读爱情小说。
哈哈，没错，每一次媒介的变革都会深刻地改变我们的表达和接收信息的方式，进而重塑整个社会文化。后来到了广播和电视时代，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同时收看，内容就必须大众化，你很难在黄金时段看到什么特别小众的节目。但互联网一来，这一切又被颠覆了，它催生了所谓的永无止境的细分市场。
这个转变确实是革命性的，一个在小镇上喜欢冷门音乐的人，通过互联网可以找到全世界的同好。但现在进入 AI 和算法时代，我们好像又看到了另一种趋势，就是文化反而变得更集中了。
对，这就是算法的双刃剑，它会根据你的喜好不断给你推相似的内容，把你卷进一个内容漩涡，这可能强化你固有的观念，甚至催生极端思想。作者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为了追求点击量，牺牲了故事的深度，用洗脑的旋律和炫目的瞬间取代了需要时间沉淀的价值，这其实是一种表达的异化。
表达的异化这个词用得太准了。简报里还提到，我们用手写的情书换来了约会软件上那些尖酸刻薄的文字，这是否意味着技术在提高我们连接效率的同时，也稀释了情感的深度和表达的真诚？
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它确实改变了我们的互动模式。互联网既能让一个印度小镇的少年发现全世界最棒的艺术家，也能成为滋生仇恨和极端思想的温床。这种矛盾性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这也为我们理解加密货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当表达的媒介本身就是货币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对，这正是那个万亿美元级的难题。回顾加密货币自己的发展史，好像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蜕变。从最早那批密码朋克，他们是想用技术来反抗银行霸权，到后来以太坊 ICO 一下子点燃了万物皆可上链的狂热。
没错，整个过程就像一部加密文化的演变史。最早加密是关于理想，关于颠覆，关于去中心化的。但随着市场发展，尤其是在经历了几轮熊市的洗礼之后，我们发现整个行业的文化风向慢慢从追求理想转向了对代币价格和空头补贴的渴望。作者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把 Discord 里的聊天成员误当成了真正的社区，把代币价格的涨跌当成了产品是否成功的标志，这暴露了加密行业在文化构建上的一个巨大盲点。
您刚才提到加密文化从理想主义转向了金融追求，简报里特别点出2024年那些迷因币的再次爆火，就好像是市场终于掀开遮羞布，承认波动性本身才是真正的产品，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
这其实是加密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定位的一种现实妥协。当早期的宏大理想短期内难以实现时，市场自然会涌向最能带来直接利益的方向，那就是投机。迷因币的流行就是这种投机文化的极致体现。它传递的信息很粗暴，别跟我谈什么理想和应用，只要价格能涨，人们就会蜂拥而至。但这种文化虽然能带来短期的繁荣和巨大的流量，却很难构建起长期的用户粘性和真正的价值。它让加密行业越来越像一个赌场。
但有意思的是，简报里也提到了一个反例，就是那个叫胖企鹅的 NFT 项目。在大家都觉得 NFT 已经过气的时候，它居然通过和沃尔玛合作，把线下的实体零售和 Web2 的社交网络打通了， 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是否意味着在普遍的投机热潮里，其实还存在另一条路？
胖企鹅这个案例太重要了，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加密世界里正在形成的平行文化。它证明了加密原生的项目完全可以超越单纯的链上交易，通过打造自己的文化 IP， 通过跨界合作去接触更广泛的用户，建立真正的品牌价值。这就把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到底什么是加密文化？是无脑的去炒作一个动物头像的币，还是像胖企鹅这样找到一条融合文化、商业和技术的破圈之路？
这么说来，加密文化的未来似乎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讨论的那个比喻上，它究竟是想做一个赌场，还是一个社区咖啡馆？
这个比喻真的太精辟了，它直指加密行业当前最大的痛点。赌场里资金流动很快，但人来人往，没人会长久待着，缺乏真正的粘性。但咖啡馆不一样，人们因为共同的兴趣，比如对某种咖啡豆的喜爱，或者喜欢那里的氛围和音乐，才会聚集在一起，分享故事，获得归属感。产品本身只是一个媒介，可现在的加密文化核心叙事就是那根价格走势图，一旦图表变红，用户就失去了回来的动力。
我明白了，那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信息真假难辨，内容泛滥成灾，加密技术提供的可验证性和所有权这两个特点，能不能成为它从赌场转向咖啡馆的关键武器呢？
绝对是 AI 让内容生产的成本变得极低，同时也带来了信任危机。而加密技术提供的可验证性和所有权恰恰是解药，它能让人们真正掌控自己创造的内容和数字资产，保证它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比如作者提到可以把预测市场嵌入到内容里，让创作者分享交易手续费，这就是一种把注意力经济和交易经济结合的新模式。再比如通过发行链上的数字纪念品，让音乐人获得更公平的收益，这些都是在利用加密技术构建新文化和新社群的尝试。
简报里还提到了苹果公司，说乔布斯那种创造经验之物的渴望给产品注入了灵魂，所以用户才会年复一年的购买。这个灵魂的概念我们该怎么理解？ Web3 的产品要怎么才能拥有这种灵魂？
这个灵魂啊，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超越了功能的深层次的情感连接和文化认同。就像你去一家常去的咖啡馆，可能不全是为了那杯咖啡，更是为了那里的氛围、那里的故事、那里的人。苹果的产品也不仅仅是个工具，它承载了一种设计、哲学和生活方式。Web3 产品要想构建这种灵魂，就不能只跟用户讲那些技术黑话，而是要用消费者能听懂的语言去沟通，去花时间、花心思培育自己的用户土壤。就像早期的 Facebook、Quora 那样，刻意的去构建社群和文化。这才是加密行业从一个纯粹的数字赌场转型为一个有温度的文化咖啡馆的关键所在。
我明白了，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核心观点其实非常清晰。首先，加密行业要想实现真正的规模化，就必须完成一次范式转移，从过度金融化转向构建有吸引力的文化体验。
是的，其次，资本和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它们既是文化传播的强大推手，但也可能在无形中让表达变得单一和异化。加密作为一种货币及媒介的特殊存在，尤其要警惕这一点。
对，最后未来的出路可能就在于利用加密技术独有的可验证所有权和社群价值，在 AI 内容泛滥的时代，去构建那些能促进真实连接、承载共同故事的咖啡馆式应用，而不是纯粹的赌场。
说得非常到位，这正是下一代消费级应用的神奇之处，如何在不以交易为核心的前提下凝聚用户。
我们常说技术改变世界，但真正改变世界的其实是技术所塑造的人类行为、情感连接和我们共同相信的故事。加密货币在诞生之初承载着颠覆金融的宏大梦想，却在发展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金融化的囚徒困境。然而当我们放下对数字涨跌的执念，重新把它看作一种自由表达和价值归属的媒介时，我们或许会发现，它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能创造多少财富，而在于它是否能像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古腾堡的印刷机，或是街角那家咖啡馆的温暖灯光一样，在汹涌的数字洪流中为人类留下那些超越金钱、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文化印记。这场关于加密的文艺复兴最终考验的其实是我们人类能否在技术和资本的喧嚣中找回表达的初心， 重塑连接的价值，并为这个日益虚拟的世界注入真正的灵魂。